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23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澳门特首何一成宣布不连任，热门人选皆中国移民。中港禁日本食材进口一年，北京市民为食寿司郎排队10个钟头。六四政治反唐元俊充当中共代理人被捕，在海外民运界引起好大回响。详细的新闻内容，澳门特首何一成以健康理由宣布不寻求连任，是回归以来首位没做满两届的特首。三位热门继任人都是中国移民，将打破自1999年以来由土生土长的华裔家族成员出任特首的惯例。有政治评论员分析，共产党除了管治社会外，还要控制思想。改土归流是中共一贯的用人方针。今日澳门，明日香港，香港特首可能也不会再由香港人出任。听下中广政报道。
澳门将在10月举行第6届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由8月29号开始。现任特首何一成周三宣布因健康理由不会参选，呼声最高的潜在候选人是现任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他在中山出世，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广州做过律师，1986年才移居澳门。岑浩辉已表示会考虑参选，其余两位有机会参选的包括在何一成休假期间担任处理特首、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以及保安司司长黄少泽。三人的共通点是在中国出世，在北京读大学。澳门回归后先后担任特首的何厚华、崔世安来自当地三大华商家族。何厚华是澳门王何言的儿子，崔世安是大莲花婚宴崔德奇的侄仔，两人都做满两任。何一成父亲何田就是澳门老牌工业家，除了首届特首选举是有竞争，其余都是一人参选。自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5月访澳考察后，现年67岁的何一成接连放了39日病假。他在周三宣布放弃各族连任之后，港澳办随即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澳门政府的表现，赞扬澳门当局带领社会成功抗疫，推动经济多元发展，改善民生福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相信新一任行政长官一定能够再接再厉。但完全没有提及何一成。何一成一直没有公开病况，他是否同董建华一样被脚痛？澳门日报前采访副主任殷庆月表示，从何一成近期露面明显消瘦来看，健康似乎出现问题。对比香港澳门用内地人做特首，相信反抗程度不会那么高。但回归以来中共一直用土生澳人治澳，如果以移民治澳肯定有些担心。
澳门因为人口少，人际关系就很密切，讲人情比较多一些。从内地那种手法来管治澳门，其实澳门人都是有些担心。过去由何厚华到崔世安，他们真的在澳门土生土长，他们很熟悉澳门的所有的风俗习惯、社团人士，都是很了解。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共产党的文化除了统治外，还要思想管治。杨辉松的建国史研究提及，中共50年代建政后对指派官员的思维，就是相信南下干部多于南方干部。
他在北方的干部长期都是在个政权之下生活，所以他很容易理解上面的精神，或者忠于上面的精神。至于南方的干部呢，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很多共产党的人在南方做共产党的工作，北京都担心他们会不会思想异化。建政之后呢，宁可慢慢从北边派干部落南部，取代了南方干部。
他指从部分事件观察，北京一直对港澳干部不是很有信心，不是忠诚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但碍于怕影响外资对本地观感，而没有公开批评。至于会不会发生今日澳门、听日香港，他表示
过去有些事情呢，都是先用澳门先行先试，澳门基本上没有反弹的，照单全收。譬如说，国安法、国安委都是在澳门先行的， 既然在官方眼中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澳门做得到香港做不到呢？那这些呢就会慢慢就渗透在香港的政治文化里面了。
刘瑞兆指现在估计香港下任特首人选言之尚早，但官乎历任香港特首没有一个能够做足十年。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何一成宣布不连任，而满人选都是大陆的移民，而香港在后国安时代下，行政和立法机关早已经换上不少来自大陆不是很识讲广东话的新香港人，包括首位港漂创科局局长孙东，以及多名政务官和立法会议员。听下夏雪报道。
本台整理发现，由两年前开始，在北京全面管治下的香港，泛民人士被带走步，同时遭到大幅改变选举制度，强调爱国者治港。不少来自大陆具有红色背景的港漂进驻政府、行政会议和立法会等。首先在新选制之下选出的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府，就诞生了第一位港漂局长，也就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孙东。孙东原本获选为立法会议员，继而再委任为局长，是自从2002年香港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以来，第一位在北京出世而且不是用广东话作为母语的局长，并且兼任行政会议成员。他曾经在2022年同一众新上任的高官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学好广东话。
就是整个政府的团队，就是现在如果你一人就是用普通话发言，你认为对你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日后会考虑学好一些广东话，用广东话跟公众跟政府的团队一起合作吗？
可以通过讲广东话 ，OK， 我谁听的 ，OK。那么今后我要讲多点广东话，特别是我落区宣传科技政策，我同同事们沟通，我会多讲。同时呢，我会尽量多学习啊。
我是严格遵照国家宇航。
但是时至今日，孙东在访问和议会上，绝大部分都是用普通话发言，甚至曾经公开呼吁要习惯议会上用普通话发言。近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时候透露，去年请了两名港漂成为政务官，也即是俗称的 AO。虽然未有公开详细的背景，但是值得留意的是 ,AO 在政策制定上担任重要角色，也都是日后晋升为首长级公务员的未来人选。
我们去年的政务主任 AO 的招聘，我们成功招聘了有两位都是在内地那里接受基础教育的，是来香港接受大学教育，他住满了七年成为了香港永久居民，他投考考到。咁所以而家係入咗職嘅喎，咁亦都咧因為佢哋都仲係處喺嗰個試用期啦，咁仲係同一般嘅我哋試用期嘅同事一樣，都係努力學習緊啦。但係佢哋都好努力去融入我哋嘅工作文化。
至於立法會，今屆90名議員當中，第一次出現至少6人係喺大陸出世嘅港漂，包括嚴剛、張欣宇、洪文、尚海龍、周文港和谭岳恒，而周文港和谭岳恒更加完全不懂得广东话，令到议会上经常要转普通话频道，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具有浓厚红色背景。其中严刚是央企招商局港口董事总经理，尚海龙就是在被美国制裁的中共军工科技商汤科技任职战略顾问，周文港是政协河北省委员，谭岳恒亦都是甘肃省政协常委，更加被外界指为是第一位中共党员进驻立法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日本福岛核电厂一年前开始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引起中国政府强烈不满，北京和香港政府更分别对日本食材发全面和局部的进口禁令。但一年过去，北京的寿司郎分店开张，即使要排队10个钟头，亦都无了大陆人食寿司的决心，即刻被日本网民戏称，证明了日本食品的安全性。与此同时，香港日式餐厅的生意即日落千丈。有东主向本台表示， 即使而家港府撤销禁令，亦无法挽救低迷嘅市道。听下梁明康报道。
星期五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一周年。过去一年，除了大陆海关全面禁止日本海产进口，香港亦禁止日本十个都道府县出产的食材入口。星期五明报报道发现，港府在过去一年合共向日本进口食品进行78000次检测，即是平均每日检测约213次，耗费1000万公帑，但港府从未公布任何样本辐射含量超标。讽刺的是，尽管中港政府大规模禁止日本海产进口，但市民身体却很诚实。日本连锁回转寿司集团寿司郎日前在北京开设首间分店，综合日本媒体报道，星期三分店开幕当日，有食客为食寿司排队10个钟。共同社报道，有大陆食客大赞北京分店同日本一样，形容
特别新鲜，而且味道特别好吃。
事件引起中日网民热烈讨论，有日本网民在东京电视台 YouTube 有关报道下面留言，说他们自己正在证明日本食物的安全性，但更多的是对寿司郎在大陆扩张表示震惊。至于大陆网民亦揶揄同胞行动最实际，看到和服喊打喊杀的国民好意思吗？江师傅在香港经营日本料理餐厅，日本直送食材是主打之一。他说在排放核污水后，初期生意直线下滑，虽然近半年有好转迹象，但他旗下的餐厅已经从高峰期的4间分店缩减至现在剩下2间。他认为即使港府解除禁令，对生意的帮助都不大。
做不住那些餐厅其实很多已经是做不住，已经执了粒的了，亦都不会说因为你解放这10个月而令到生意突然之间突飞猛进，会突然之间上升，然后在香港的日本餐厅又会慢慢开回，我又不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当然在我的立场，即是做我采购的立场，我觉得是好事来的，因为始终香港都是一个美食的天堂啦。
江师傅指，港府主要针对关东地区的禁令对采购影响不大，因为可以在关西和北海道等地搜罗同类食材，反而是食环署扣押进口食材进行辐射检测，对餐厅和供应商带来损失。
基本上都是来之前那15分钟、20分钟才通知我们，说今天食环署在机场扣了一些货，那变了我们要做补救其实是难的，因为我们在那一刻已经是帮客人预订了某一些食材，那突然之间他没得来呢，那当然对我们公司是会有影响，那变了令到客人其实是不开心的。
江师傅希望当局可以减少货物检测次数，减低食材被扣押的风险，同时估计生意下滑是因为移民潮、港人北上消费和食材禁令等多重夹击造成，另外亦受经济不景、疫情改变消费模式的后遗症影响。
自从疫情之后，很多人是外卖咯，是外卖回家吃，而不再是出街消费咯，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即其实开个电话按个 Apps 就自动送上来了。
大陆海关声称全面禁止日本海产进口的同时，大陆市面上仍然有新鲜日本食材供应，甚至连寿司郎分店亦一开再开。江师傅估计，日本海产相信是经香港或者其他第三国转口。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港人组织银幕香港，本周六起举行第二届香港电影节，并扩展到北美和加拿大。除了放映多套经修复的经典旧片，柏林获奖女同志电影《从今以后》和最新话题作《公开是当真》亦都将在当地首映。该电影节的总监接受本台专访指，不少港人都低估了港产片在海外的吸引力。听下夏雪报道。
后国安时代的香港，不少港产片就算扬威海外都未必有公映的机会。一班来自不同背景、离乡别井的港人，2022年在美国洛杉矶成立电影文化组织银幕香港，为不少被打压的香港本土电影人、被消失的声音在海外更加广阔自由的平台上曝光，包括在国际获奖的政治电影《李大为城》，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短片的《夜更》，和纪录片《消失的档案》等。 这个组织将会在8月24号至9月8号举行第二届银幕香港电影节，呈现十几套港产片。
我哋呢个电影节其中一个做到的效果就是汇聚到不同的地方的香港人。
这个电影节总监 J Liu 向本台说，今次有多部当代话题新作，但愿人长久，从今以后填词 L 和公开时当真等，探讨香港不同时代面对的困境，包括新移民、同性恋、考试制度和自由等。
很多海外的港人现在移民了去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还有看去时当真，他们都还有关注香港的，不只是新闻，就是关注香港的文化。即是我自己都已经住在美国很多年，7年，但我都尽量去跟贴香港本地的流行文化。
香港电影已死是近年成日听到的论调，不过 J 就说，过去举办的放映活动都场场满座，在美国的香港人尤其对当代新电影有兴趣，所以今次决定冲出洛杉矶，扩展到西雅图、圣地亚哥和加拿大多伦多等地，部分电影更加会在全球网上播放。
我们今年五月的时候就是播了一套电影，就是 很近期在香港才推出的，就叫做 TCL。即我们之后也有跟那个导演在 Zoom 上面有 Q&A。我们做了很久，那应该是一个破纪录，我们做了最长的 Q&A， 超过一个钟。
除了持续急增的海外港人和华人，港产片对于外国本地人是不是真的有市场呢？作为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硕士的新毕业生， J 以他对当地电影圈的深入认识，一再肯定港产片在海外生机勃勃，强调美国近年越来越多新成立的发行商专门做香港电影，而且生意越做越好。
九龙城寨围城就是美国上映，其实只是几日前的事，网上的舆论都是很积极的，很正面，我们那个质素已经是在了，我们不需要说我们怎样去appeal to他们，我们怎样去改变我们自己的本质。好追过的大学电影很成功，在美国其实他们都没真的怎样改变到他们的本质，就是他们都还是拍一些 很韩国的电影，他们只不过是一个销售上的成功，令到他们可以跨越到那个鸿沟。
他又提到香港导演杨耀海所执导的年老男同志电影《叔叔》和女同志新作《从今以后》，都获得美国著名 LGBTQ 电影发行商 Strand Releasing 公开上架。他寄语港人不要妄自菲薄，说凭着港人独有的实力和眼光，绝对可以跨越重重障碍，吸引到不同光谱和背景的观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六四政治反唐元俊因担任中共代理人在美国被捕，事件在海外的民运圈引起很大的回响，批评指向本来警方不断变差的民运圈，因支持八九学运被迫流亡海外的北京四通创始人万润南寄语同道，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现年67岁的唐元俊是入籍美国公民，住在纽约皇后区，他星期三在皇后区法拉盛被捕，并在当日下午出庭。他被控三项和充当外国代理人相关的罪名，包括向美国联邦调查局作出重大虚假陈述，三项罪名分别面临最高5到10年监禁。这个消息对海外民运圈引起很大回响，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黄丹直接在社交媒体打出震惊两个字。加拿大民主人士盛雪就在 X 表示，没有惊讶，只有伤痛。指向海外民运圈的批评亦都随之而来。黄丹表示，见到很多恶意指责，他认为民运圈的确要吸取教训，但被中共渗透不只是海外民运圈的问题，在其他华人社团中类似问题可能更加严重，要警惕有人又来带风向，掀起新一轮对民运圈的攻击。因为支持八九学运被迫流亡法国的北京四通公司创始人万润南，流亡之初就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 后来再将这个机构交给民主同道。他表示已经听闻唐元俊被捕事件，早在他本人成立民阵的时候就曾经预言共产党会派人渗入其中。
听说他在民阵里头还担任过什么职务，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民阵成立不久，我就说将来三分之一呢是共产党派来的，而且有的呢是这样的，在外边流亡的生活也不好过，都有各的困难，有的人呢就耐不住寂寞，有的人呢就是做交易了。
万润南回顾他在六四后流亡美国时，就有层级不低的人找他进行游说，并提供很多好处等，但被他直接拒绝。
有一个原来国内地位还挺高的，八九年不久他专门到美国来找我，就是我在美国，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跟李鹏很熟，他可以在中间联系一下什么的。我说就算了，那个时候我就说要耐得住寂寞，坐得起冷板凳，血要热，头脑要圆，骨头要硬。
另一位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周峰所早前在 X 表示，2018年唐元俊因为探亲回国，显然是他被中共国安威胁和收买的起点。周峰所曾经在2014年6月3号晚只身闯关重回天安门，他说亲情和落叶归根等都被中共当作诱惑筹码，唐元俊没有抵挡住这一关。
这一批人在海外30多年，的确有很多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折磨。中共也经常用所谓的落叶归根等等作为诱惑。中共很善于利用人性弱点腐蚀拉拢。在这方面呢，我们必须警醒。我们要回国，就是要继续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回国的条件就是公开。
周峰所亦都透露，2018年唐元俊回国之后确实有了变化。他对民主政治和民运组织有近乎五毛化的表述。周峰所在5个月前曾经被唐元俊拉入一个社交媒体群，但他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账号，所以及早将唐元俊封锁屏蔽。
从这里面看到的一个教训，我记得我跟唐元俊后来有很多争论，明显的感到他的灰暗，有些时候他的讲话有点五毛化，他有些时候对于运动本身甚至他自己做的事情怀疑，这个是特别要小心的。
周峰所认为，很多人面对中共表面的强大会心理失衡，但可以选择离开民运圈而不是成为中共代理人。这一波的讨论仍然持续，很多人翻出唐元俊过往参加民主活动的照片，笼罩在海外民主圈头上的乌云暂未散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跟着下来有几则新闻简讯，由江永同大家讲下。
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应约同英国首相施纪贤通电话，习近平祝贺施纪贤就任，并为双方应以长远和战略眼光看待两国关系。施纪贤在通话中祝贺中国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佳绩，并重申英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没有改变。中英两国元首上次通电话已经是2022年3月，当时时任英国首相为约翰逊。中国解放军陆军司令员李侨铭星期四率领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并会见了国防部副部长弗明上将以及联邦陆军总司令萨柳科夫上将等一众俄罗斯军方官员，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陆军的合作。在这项会面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多名副国级官员已接连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幕僚举行双边会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个星期秘密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华府官员进行特殊管道会谈。这个是总统赖清德五月上任以来首批访美的高级官员。根据惯例，台湾外交和国防部门首长不可以进入华盛顿特区，因此美台两地官员会经特殊管道在华府附近见面。这类会谈存在多年，以往都是保密，免遭到中国抨击，直至近年先被传媒曝光。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后首次到金门出席823炮战追思制度典礼，至此时称台湾人民与人为善，不会反攻大陆， 但亦都不愿意受共产党统治。而在对岸，中国则继续派出军机配合舰艇进行联合军备警巡围台。台湾国防部表示，侦察到27架战机及无人机，其中23架飞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了台湾空域。年届76岁的社运人士陈伯陈基球在去年中秋节前夕登上狮子山，展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恋，并将照片上载至社交网站，而因此被捕，控以一项没有许可证下于郊野公园内展示条幅罪。陈伯早前否认控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作审前复核。代表陈伯的辩方大律师透露，被告同意大部分案情，不会争议条幅曾被展示，但将会提出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争议，预料审讯只需一日。处理主任裁判官高伟雄将案件排期在9月30日开审。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